过，阿姨，早上好啊！我要特别感谢陈明兄他邀请我做这一个分享。那这个分享的缘起哈，是上个月我们在那个 Lake End 老年公寓做这个福音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稍微的谈到了这些的题目。那当时现场的大家都表示非常有兴趣，很希望可以再继续的来。把这个题目再往深一点再来讲哈。那我们也想到说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公寓的长青团契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的整理哈。那我今天呢就其实也很亏欠了哈，就是没有把它做成一个怎么说呢？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很。好像讲课的很学术的这么一个内容哈，因为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用有点像讲故事的方式，然后今天王牧师也在，这个建寿长老也在，我们可以留下一点时间来讨论、来提问啊，来这个有一点的分享。那我看看，我现在把这个 PowerPoint 的来放映哈，我把它设置成一个比较容易。看的一个方式，OK，这个大小可以吗？
可以。
好的，好。刚才我们特别谢谢杨阿姨为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在《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名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主耶稣也说哈，这是一段这一节我们经常引用很有名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们最近在查考这个《使徒行传》哈，那今天我也会穿插一些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哈，来分享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想一想，其实中国人信主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很深的历史跟文化的背景啊，那这种的历史文化背景常常会让我们有一个误会，就是我们有很好的传统，那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基督教好像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好像是一个西方的文化。那其他人类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伟大的文明。那么影响最多的，有些已经消灭的古文明，我们就不说了哈。那影响现在东方跟西方比较大的呢，有中华的文明，还有希腊文明啊，这两大文明。这两个文明通常中国人的自我的身份认同，常常是在这个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上面啊。那我们常常呢从小被这种的环境塑造的啊，我们的教育也好，我们的家庭家教，在社会上面受到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还有在工作，在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都是被这种中华的文明所塑造。那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到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追溯哈，那它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那比如说佛教也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化的一个例子。它后来就成功的进入了一个中国主流的文化当中，所以以至于很多的华人他是很接受佛教的啊。那在我们老家哈，在厦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寺庙啊。那这个通常大家是一边的。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当然后来的这个西方的启蒙运动带进来的这些科学的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包括像马列主义这一些的各种的这种思想，它都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当中去，然后跟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然后跟佛教的文化然后再加上这些现代的文化，这三个东西就共同的塑造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的气质。那么我们常常是一边在家里面有这种中国儒家的传统伦理的熏陶，那有时候遇事不顺去庙里面拜拜佛，那 在政府里面的工作，在学校里面呢，哎，我们接受的是一套那种无神论的啊这种的教育，然后塑造出的一种啊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这种进步的哈、啊、所谓进步的世界观。如果大家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有啊有参加上去年的这个主日学的啊关于福音在当前文化环境当中的这个传讲跟挑战的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分享哈。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都被这些文化塑造，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事实上我们的误解，它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抵挡它啊。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福音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啊，相反，这个是反过来，是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在接受了福音以后，它得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很发达的西方文明是因为受到福音的影响的结果啊。福音本身它最根本的目的，也许不是直接的去改造这个文明本身啊，但是因为重生的人他带出来的这种不一样的生命，他在社会、在科学各个领域的这些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哎，今天的西方文明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头，他在《使徒行传》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福音怎么从当时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的敬拜中心，就是耶路撒冷，慢慢一步一步啊，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他的使徒们说，你们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福音就是这样，从耶路撒冷慢慢的、慢慢的传到罗马啊。那个使徒行传最后就是说，福音怎么传到当时最大的那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罗马去的一个过程。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当使徒保罗呢，他第一次从安提阿教会去传福音啊，要传到第一次的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啊，他只是想在加拉太、在土耳其一带那个地方来建立教会，只是想，对不起，只是想到他心里的图景是这样。但是当他走到了土耳其，他想要往北走，圣灵不许他去；他想要往西走，圣灵又禁止他去。这个时候，他来到了爱琴海的边上，听到了一个异象啊，就是有名的马其顿呼声啊。我不知道大家啊经文熟不熟悉啊，我就是简略的概述这么一个经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上帝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时候，呼召使徒保罗跨越他原来心里的那个疆界，就把他呼召到马其顿，也就是今天的欧洲去。所以福音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进入到了欧洲。那从此之后，整个希腊文明被福音所改变，啊，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在那个时候叫保罗往东走啊，往中国走？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可能。所以神有他自己国度开展的一个计划或者时间啊。那在当时呢，福音首先进入到了西方世界，进入到西方世界以后，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后来西方文明啊，到了中世纪啊，到后来宗教改革啊，后来到了这个，到直到今天啊，这个现在的世界，这个的样子哈。那当然，福音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看到里头是有很多，一直是在跟一些世界观哈，跟一些这种人心里头的偶像在做斗争的。所以，当保罗来到当时希腊的这个文化中心雅典的时候，啊，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啊。那这是一个背景，就是福音并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产物啊，它也不是，就是在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把上帝仅仅跟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在旧约当中跟以色列民族同在啊的这样一个情况，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把它传到了各个的民族当中去啊！所以我们很耳熟能详的哈，这个王牧师也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节经文，就是那个我们说基督徒的大使命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个万民呢，在 希腊文当中，它这个含义非常的丰富，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得救的观念啊，而是进入到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啊，甚至是国家当中去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回头再看哈，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当时，我们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啊，他受到了希腊文化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啊。那希腊文化呢，我们知道说它有很多希腊的哲学啊，最早的几何学、数学，还有很多现代的思想都是从希腊发源起来的。所以当福音传到希腊的时候啊，那当时那个圣经说就有斯多亚学派啊，还有这个伊壁鸠鲁学派的两个学士来反对他啊，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这种希腊哲学的拦阻，那保罗就用了一段的讲论来向当时的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来传福音。哈，那我们不全部看哈，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看保罗说了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是他说雅典人所敬拜的啊是喂食之神啊，他们在敬拜一个喂食之神，但是这个喂食之神并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某一种对上帝的敬拜的一个的投影，而真正的上帝呢，是这样一位天地的主，他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的啊，他也不用人手服侍，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26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这里说到了希腊文化当中的偶像啊，他把那个真正的创造主改变、扭曲成了一个喂食之神，那真正的上帝却是这一位超越的上帝啊，他不是人的文化的产物，他不是一种人为产生的宗教，而真正的上帝呢，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那位神啊，他并且让我们在各自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包括我们中国人，对吧？啊，再包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希腊人他希腊文明的发展跟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一些不同啊。希腊人呢，在一个海岛的一个爱琴海周围都是海岛啊，所以希腊文明是从一种商贸这个通商的这种环境底下发展起来的。啊，所以他们就很早就打破了这个家族之间的界限，他们就发展出这种个体的意识啊，因为做生意需要订合同啊，需要有这个很准确的这种意思表示啊，所以他们就有了契约的精神啊。那中国人呢，是住在一个从早就是从自古以来就是在一片很大陆上面啊，他那个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中国人比较以家族为这个单位啊，来组织他们的社会，整个中国的社会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啊，所以中国人比较没有像希腊人这样子的一种理性的思想的发展跟这种契约精神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都是预先定准，不管是希腊人还是中国人，啊，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都是为了要叫我们寻求上帝。在我们各自的文化当中，上帝都离我们个人不远，啊，虽然我们把这个那位真神在人堕落之后，啊，我们把它扭曲，把它改变，可是上帝愿意让我们透过他普遍的这种启示来寻求他。最后，保罗说了最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31节，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他讲到了从上帝的普遍的启示，讲到了上帝特殊的启示。啊，我们在 普遍的启示当中，不足以让我们得救，所以就有了这一个他所设立的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是要来按照公义审判天下的啊，所以他讲到了一个耶稣基督是审判者的啊这么一个观念，然后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给万人，这个万人再次的，它不是指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是指所有的族群，所有的这种文化背景啊，不管是从生理上面的这种种族，还是文化上的这个族群啊，那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保罗他这一段讲道里头这些重要的观念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看看啊，中国的这种信仰的环境里头啊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啊。首先呢，人在以前早年，如果大家从大陆来的话啊，很早在我小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和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当时中国呢刚刚改革开放，就很多的知识分子呢在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啊，那里头就讲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这些的的一些的反思了啊。那事实上哈，他当然中国人是想要通过一种科学或者民主的改革来达到啊对祖先的一种传统的改进或者是反省啊，或者彻底的改革也好，温和的改良也好， anyway 只是想要改变这个东西，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触及到啊，这个蛮可惜。那人从远古以来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面临的问题是自己心里面那个不安的良心和自己性情的败坏，还有我们在认识上的这种的局限啊，在所有的民族都一样，他们在一种，我们刚才说中国人跟希腊人不同啊，他们在一个广袤的土地上面，他们抬头看到星空，看到星辰啊，他觉得庄严伟大，他看到四季更替啊，所以这些都是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跟世界观的一些很自然的因素，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让我们直接从自然去开发哈，去进展文明的进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只是在发展跟冲突当中一直交替产生的。那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人的罪哈，就是人心里这种不安的良心，所以人在为了要争夺，一个是为了要建立统治的秩序，那这个统治的秩序就必须有暴力哈，有城市的发展哈，这些我就不太多讲哈，这个王牧师是专家，但是这个我们看，在这一个人类发展的中国人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为了解决这种未食之神的问题，跟他自己良心不安的问题，中国古人就开始敬拜。好，他拜什么呢？在上古的文献当中哈，有很多我们知道，在和合本的圣经在翻译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啊，就是啊希伯来文这个 Elohim 啊，或者是 Adonai 啊，这个上帝的这个词的时候，它就是在中文里头找到了上帝这个词啊。那这不代表说中国人自古就认识上帝，而是借用了古书当中的啊这样一个对于一个更高的意志的啊，这个观念的用的这个词，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那个掌握命运的冥冥当中掌握的命运的那样一个更高存在的一种的敬拜。那这个敬拜一开始是由一些特殊的人群掌握的啊，他们叫做巫或者叫做巫喜啊。那在这些我们在主日学里头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哈，大家可以回头去看这个蛮有趣的哈。讲到这个尚书里头啊，讲到这个绝地通天的一个的记载。后来呢，一样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巫这个群体呢，被史官所代替啊，就变成写历史的人。所以那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他就讲说这个通古今之变啊，这个大概也是有从巫到史的这么一个的转变，因为写历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他要进入到某一种超越时空的境地里头去啊，所以巫史，然后到后来呢，这些的权力就是诠释历史跟这个掌握跟那个最高意志的这种沟通，就落到了君王或者皇帝的手里 好，所以在中国古代，那个君王或者皇帝，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真正把孔子当成最高的这个教育者啊，而是皇帝他掌握了祭天的权力，他掌握了教化万民的权力，他掌握了很多的这种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啊，就是那个在堕落的底下，在从人发出来的这种为了要解决堕落的这些的后果。啊，就是他们有不安的良心，他们有性情的败坏，我们头脑有很多想不通的东西，所以这种自然的宗教就产生了。在这种自然宗教产生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一个从原始的这种宗教的形式，到后来有一种比较系统化的思想的一个的转变。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也就是在两约之间啊，那这个时间非常有趣啊，我们叫旧约圣经呢，是上帝借着摩西启示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从主前1500年开始成书啊，开始一直写到了主前的400多年啊，到马拉基书最后一卷圣经写完的时候，上帝就沉默了40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他复活之后，才借着使徒有了新约的圣经。那在这两月之间呢，就出现了人类的一个思想的大爆炸，啊，就是学者把它称作轴心时代。那在轴心时代，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所以在希腊就出现了从这个希腊的诸神的崇拜，从命运的崇拜，从那个命运女神哈，从那个奥林匹斯的宙斯等等的这些的敬拜。变成了一种对理性、对思想的一种的敬拜，就出现了希腊思想。那同时，在印度，从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出现了，苏格拉底出现了，孔子出现了啊，等等的，古代印度也一样，古代印度就出现了这种，比如从来他们的这个瑜伽的修炼，还有他们对一些多神的一些的敬拜啊，像那种什么湿婆神等等的哈，还有一些对那个耆那教就是原始的印度教，开始在释迦牟尼手里面，他给他思想化，给他系统化就同样的就变成了一种思想体系。所以我们看到在希腊、在中国、在印度就出现了不同的年限和疆界当中。他们自己从一种原始的，为了要解决堕落的这种不安的良心、败坏的性情跟局限的理性，而出现的这些原始宗教，它就有人把它系统化，给它总结出来了一套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看到了佛教的思想，还看到了这个希腊的思想这些不同的文明。那为什么后来只有西方文明产生了现代的科学，产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因为福音在那个时候上帝呼召保罗到马其顿去所以福音进入到欧洲以后，福音就慢慢的对西方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很根本性的作用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的时候。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呢，它就体现出了一个一种天人合一的一个精神的面貌因为中国人在我们刚才说，他在一个在一个自然更替的环境里面，他很容易去所以你看中医中医最根本的那个理论就是万物的联系，对不对？就是吃。还有时候还说到这个吃什么就补什么为什么他从这种大自然跟人身上来找联系，还有人身上是什么小周天那个都是跟宇宙，因为人就是一个小宇宙他把人放在宇宙当中的一部分来观察把人跟宇宙看成一个对应就天有四时，人有四肢然后呢还讲到这个最后是道法自然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当最早中国人的思想的起源，比如说最重要的那个来源《易经》，《易经》在讲变化，因为他人从大自然的观察里头看到这个世界是最终的本质是变化和联系， 所以《易经》就是在讲，哎，世界是永远在变化的，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变化。后来的道家，特别是到了老子的时候，他从这个变化后面，他看到了一个更本质的东西，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啊，所以最后是以不变产生的万变，他看到了背后那个模模糊糊的啊，那个不可名状的啊，那强之名之曰道的那样一个的存在，这都是人在堕落之后对于真理的一种的追求。那这些也带来了很多的局限啊，就是在罗马书1章18节到25节，首先保罗在那里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永能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啊！那就是在，所以这个老子的道也好啊，这个希腊的思想里头也有相同的一个观念，叫做 logos 啊。然后就是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被翻译成太初有道啊，就把这个道跟希腊哲学的这个 logos 联系起来了啊。那圣经的作者也用着这个哲学的观念，把它更新啊，让它去指向那个有位格的上帝，让它去指向那位真正的，不但是有位格的上帝，而且是上帝的儿子啊。他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那一位。所以呢，在这个不同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我们也一样跟所有的民族。没有本质的区别哈。这里虽然中国的文明很历史很悠久，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啊。那它跟希腊文化、跟印度文化一样啊，都本质上呢，最终都是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啊。因为只有那造物的上帝是超越在万有之上的，所以人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之后的一个的反应或者一个的后果，就是把真实的上帝变成一个破碎的很多不同的偶像。他们亚当跟夏娃敬拜受造的蛇，对不对？蛇，所以人就有了图腾，有了动物的崇拜，因为他们开始去敬拜受造之物啊，觉得他们是自己的部族的那个象征。是这种我们一个更高的可敬畏的东西，人还是开始自我敬拜，他们敬拜自己，把自己看成是神，人还去敬拜很多这种大自然的一切的东西，像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这本来是一个受造的产品啊，那现在人开始去在这种多神敬拜当中，就不去敬拜。那真正超越在受造万物之上的那一位的上帝，那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的思想啊。为什么中国人这个传统思想很多了哈，谈起来非常的多我们在去年哈也大概有很简单的跟大家提到过中国古代的那种世界观哈，是以。就大禹治水之后呢，就把天下分成9州啊，所以中国人容易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啊，特别是帝都啊，当时啊洛阳那个地方啊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中心的中心。那中心的外围呢，就是华夏啊，华夏就是那个美丽的文明啊，在中华文明的这个圈子里头，然后再往外一圈一圈的这个同心圆。那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那它有几次传到中国，反正我们不仔细讲。那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佛教对啊，印度教特点，这刚才我们讲过哈，就是这些原始的宗教，后来同样是在释迦牟尼以后，就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思想，跟中国的这种系统化思想的这个过程一致。那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其实对中国人有的这个传统的这种世界观哈，它有一些的冲击，有一些的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中国人在一个一种跟大自然很紧密的联系的当中，跟以及跟家族、跟人际关系很紧密的联系当中， 中国人就很容易的去，不容易去思考超越的事情，他不容易去思考来世或者是解脱这种观念。那佛教呢，就带给中国人一个比较更大的一种世界观，那佛教的理论其实很复杂，他也讲到了什么须弥山，上面有多少多少重天，多少多少个世界，也讲到了一些在人的经验之外的，好像那个彼岸、涅槃这些观念，所以这些就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一个新的思想的冲击。但是一个外来的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它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它也经历过很多的调整。大家都知道唐僧取经有一些比较生僻的人名我就不提了。那比较有名的就唐僧取经唐三藏从印度去取经回来以后，他是当时的学霸他那个翻译了很多的佛经，然后这个佛经后来在唐三藏的徒弟以后，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去学了，因为太难了唐三藏他学的是一个佛教里头最难的一个流派，叫做唯识宗里头有很多像高等数学一样的理论，所以。唐僧其实他虽然这个后来《西游记》把他神化了把他描述成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但事实上唐僧取来的经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冲击的。后来反倒是在唐僧的第二代、第三代弟子之后那个唐朝的皇帝就开始灭佛，开始反对佛教进入中国，把它当成一个外来的文化来反对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韩愈韩愈是非常反对佛教的。那之后呢，佛教因为它第一个很难，第二个跟中国传统的观念有不同所以被中国人一开始是排挤。那后来有一种比较民间化的宗教，佛教就变成了一种民间宗教，进入到中国的社会里头就是佛教里头有一个流派叫做净土宗它跟唯识宗很不一样。唯识宗是很艰深的一个注重思想的一个流派，那净土宗呢是很民间的可以给你没有受过教育、不读书、不识字都可以学的一种佛教，它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它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就你如果看到很多的老太太在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老太太，天天就是念佛，拿着一串佛珠在那里念念念，因为她就是当时他们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操练的方式，只要你念佛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这种民间宗教也在底层受到了欢迎，但是政府不欢迎它。因为这种佛教叫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吃斋打斋念佛就好了，那不会给社会带来贡献而且当时的和尚呢，自己不工作靠乞讨为生化缘，这些都是政府不太喜欢佛教的原因。那直到后来如果你们看电影那个少林寺在少林寺是属于禅宗，禅宗才真正的是。这个佛教的中国化，它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贡献为了避免把今天把讲座变成一种佛教知识讲座我就讲到这里就是禅宗它适应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它有一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观念，它有一种现在我就可以成佛的一个理想，还有它的顿悟。比那种你经过很多的修炼去修行的那种见悟，那更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你不用出家，在家也可以当居士，然后统治者也欢迎他有一些玄想，有一些高深的东西好像一种智力游戏一样，可以供人去学习。同时呢，这个还迎合了政府的一些的需要，因为禅宗很讲求的是跟这种这个和尚也要种地，和尚要自力更生，那和尚也要跟政府合作等等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后来佛教在中国的一种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几个的渊源它有民间的宗教，它也有适合知识分子修炼的这种的宗教它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但归根到底呢， 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罗马书里头讲的那样一种，把这个永恒的上帝当成偶像啊，在一种原始的敬拜体系崩溃或者不 work 以后哈、啊，慢慢变成一种思想体系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啊，那它不能够解决人良心的问题，不能解决人败坏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永恒的问题啊！你看那个轮回，就是把时空无限的拉长，给你无限的希望，说你只要不断的做好事，这辈子死了没关系，还有下辈子；下辈子死了没关系，还有下辈子。你是有无数的机会，所以让人在今生的时候可以缓解这种跟上帝隔绝这种罪，因为上帝是一个审判者，他在人心里面是有这种。有人在堕落以后，良心是受到控告的啊。他为了解决这种良心的控告，为了解决这种死亡跟上帝隔绝的焦虑，这些都是神在普遍启示里头放在人心里头的啊。那这些世俗的宗教呢，他给出了不同的解法，但事实上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啊。那么佛教跟这个进入到中国之后啊，所以受到我来美国。之前哈，在19年、20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哈，其实是遇到了很多当时中国的这些的知识分子哈，他们很多人是热衷修禅的啊，那个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来修炼哈。那当时我也在跟当时很多他们的这些人来有一些交流啊，或者是对话哈，那都是因为这种文化上面的骄傲哈，他们很容易把这个基督信仰当成一个外来的文化来抵挡，然后因为他们有这种文化上面的这些偶像存在，所以不容易哈，就是华人信主是不容易的。那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哈，我们有幸可以从一个那样一种的文化环境当中出来啊，我们在美国呢，可以接触到信仰，可以比较自由的去思考啊，这个上帝的启示，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信仰是怎么改变美国文化、美国社会的啊。我们不是在学美国文化，我们不是在融入美国文化啊，我们不是在改造我们自己去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圣经里头讲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我们被上帝拯救以后啊，这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自由的。那我们可以在美国，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哈。这个我们回头再说哈。那后来看看第三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无神论的影响啊。对于各位这个叔叔阿姨来说哈，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跟我的父母年纪差不多啊，有些人年轻一点，有些人年长一点。那在我的亲人里面哈，当然我的爸妈是后来都信主了哈，在我的这种给他们的影响底下哈，那比较困难的是一些叔叔阿姨哈，那他们呢，其实有两个拦阻啊，一个呢是家族传统，因为我外公外婆是相信天主教，那么。这是另一条线啊，就是所以我现在对于这种传统的归正啊，其实是很有切身的体会跟感受。他们我妈妈后来自己读圣经啊，也是上帝自己感动他，他慢慢从那个天主教的传统里头出来。那还有很多的我有很多的长辈啊，他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传统的。他跟我妈妈说，我们要跟爸爸信啊，你是跟儿子信，这样子。那个，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种学校的教育、启蒙思想的影响啊，认为说基督教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啊，基督教是一个不科学的东西。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我们刚才看到说，基督信仰进入到西方文明之后，它怎么去啊？科学事实上是在中世纪的一种土壤里面孕育发展起来的 啊，最早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像牛津、剑桥啊，这些有800多年历史的学校，还有苏格兰一些的学校，反正有500、600年的历史，都是当时中世纪的这个啊，从修道院里头啊，从这种啊，从当时的教会发展起来的啊，这种对于上帝的普遍启示的研究啊，来发展的自然的科学，然后一直到后来的像我们也听到很多故事哈，这里我也不赘述了哈，像牛顿哈，像后来的这些这个莱布尼茨啊也好哈，像这些很多化学的生啊，很多这种生物学的啊这些学科的奠基人啊，他们都是神学家啊，他们都是从神学出发来思考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给人的启示，那后来有一些的啊，他们的思想呢有一些的变迁哈，因为我不想把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哈，那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科学的产生，科学是怎么产生的？科学是产生在对于神学的进一步的体认跟研究当中而产生的，那科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信仰发出来的副产品，或者是它的光芒。最早人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的科学家啊，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受造的时候啊，上帝让他去给动物命名啊，他就是在这个上帝普遍的启示当中啊，看到去开发去挖掘上帝给他放在这个他要管理的万有当中啊，他这样一个做君王的角色，他可以去有权柄，并且有理性上面的认知啊，去知道这个动物，上帝造它是为了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然后这个名字是可以完全反映出这个动物受造的本质跟目的的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的事情了。这是最早的一个自然科学的一种的体现，但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呢，我们在创世纪里头也特别的看到，它跟对上帝的敬拜，真正上帝的敬拜，跟上帝的关系是离不开的。所以，只有在对上帝的敬拜当中，才能够产生一种对大自然更准确的它的目的的一种的认识。所以，在我很奇妙的，在中国的古代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虽然中国有四大发明，中国也有造纸术啊，中国也有很多对于这种理性上的认知哈，像那个王阳明说的这个格物致知哈，但是他在竹林里头隔了3天3夜，结果吐了血嘛哈，那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没有在中国发生，没有在印度发生，我们都产生了一些思想系统。产生了一些一些玄学，这些都是一些思想体系，但它不能够解决人真正良心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人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啊，它不能够解决那个对审判的恐惧的问题。所以在后来科学影响出来以后啊，那科学后来它发生以后，因为受到这种人文主义的影响，他就要刻意的抛弃它的根源，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像现在的启蒙运动，就是想要把神学发展出来的科学的成果据为己有啊，然后又不承认说它是从基督信仰出来的啊。那是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公立教育看到的一个的现状哈，这也是另一个话题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说，事实上无神论跟唯物主义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无神论啊，它都是有任何的思想体系，就像罗马书里头讲的，都是把上帝压抑扭曲变成一个偶像来敬拜的结果，它都是一种的宗教啊，这种的宗教或者崇拜物质，或者崇拜人自己的理性。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唯物主义就是崇拜物质呢？因为他把唯物嘛，哈，就把物质当成是万有的本质跟本源，看成是不生不灭的，看成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它取代了上帝的那个本该有的地位，啊，所以唯物主义是一种宗教，理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认为所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我的理性来检验衡量。只有我的经验啊，我做过科学实验，经过我的理性判断啊，才能判断一件事情是真是假，是善是恶啊。这些都是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一个的结果，而且它可以满足人的啊很多这种心理上面的骄傲啊，好像我们的价值从此就得到认可了啊。那事实上呢？在现代主义发生以来，哈，你会看到理性没有那么完美，对吧？理性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带来毁灭，带来战争，哈，带来了啊，带来冲突啊，特别社会
去哪里？
发展到了今天，哈，我们
我说我蛮想去那个什么的。去老年中心看一下去吗？
帮我那个
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发言，请放在静音好吗？
对不起，然后就没谈。
没关系，没关系哈。
大概几点钟？
我们可以那个谁主持人可以应该可以操作，
完了去那个
可以帮助这个有的叔叔阿姨是自己不会操作，可以理解。好，我们往下哈。就是讲到启蒙运动带来的这种的影响啊，所以，现代的科学它脱胎于基督教的影响，同时呢，它回过头来去否认它的这个的基础。
我们能不能请文林？文林在吗？文林，
好，我把它全部 mute 哦，然后现在再吧。
对，麻烦。
好。
好，谢谢。人堕落之后的这些真正的难题，哈，像良心的不安，像本性的败坏，像这种跟对于审判的啊，这种恐惧，都是不管是科学也好，还是中国传统的宗教也好，还是佛教也好啊，都不能够解决。所以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看到当回到这个我们主题的经文当中来啊，我们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它前面的上下文是这么讲的。当时呢啊，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吩咐他的门徒，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为他去做见证。那他的使徒当中好像最早的彼得、约翰，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所传的福音因为颠覆了原来人们的认知，所以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受到这个世界的挑战跟逼迫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通常会有这些宗教的领袖来逼迫他们。那当时彼得的回应呢，他说了一段话啊，他说因为他行了一个的神迹啊，叫这个瘸子起来走路。那保罗这个彼得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从前整个以色列，他跟整个旧约的关系啊，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盼望，都是在当时使徒彼得站在圣殿里面，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圣殿，是真正的堕落的。我们不是旧约的历史跟其他外邦的这些历史不同啊，上帝是真正的在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啊，他是在圣殿里头跟以色列人同在。可是彼得说，那个圣殿，上帝真正和人同在的圣殿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好，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犹太人来讲是如此，更是对所有民族的人来讲更是如此啊！我们 靠着人的这些啊这些理性的产物啊这些的啊玄学的思想，它都是一些比如说道家的修炼也好哈、啊。你说道家的本质是什么？道家其实是中国古代的自由派吧、啊，他是比较啊道家的代表人物哈、啊。我们常常讲到老子跟庄子，但事实上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叫做杨朱。杨朱呢，他说啊，这个一毛不拔哈、啊，这个成语就是从他就是他说的。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最早的主张小政府、主张个人权利的啊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拔一毛以利天下是不为也啊。那所以道家他在追求这种被君王的体系啊，被这种政治化的、被这种中国儒家的伦理所掌控的社会的这种的解脱，他在寻求一种个体的超脱、一种精神的自由啊。那所以道家就开始去修仙访道啊。所以道家最终的追求就是可以超脱出这个世界之外。这些都是啊离开世界的，对不对？的一些的宗教啊。那道家也害死了很多人啊，像这个秦始皇，我们都知道他追求长生不老啊，结果吃丹药死掉了啊。李世民啊，都是这些建功立业的这些的君王，都在这今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想要追求永恒、追求长生啊，结果呢，都被这些虚妄的宗教给欺骗啊，给最后都没有成功。佛教教人的也是一个平行的世界啊，所以那个涅槃在无数的轮回之后，人怎么从此生进入到来生呢？没有答案的。它那个量变最终怎么造成质变，没有答案的啊！你永远，事实上，人都是永远在眼前的泥潭、眼前的困境啊、眼前的这些良心的控告啊、性情的败坏啊，跟这种实时的这种，我们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或者是要理问答啊，我推荐大家去读啊，里头有很多关于人败坏的这种现状的这些的描述啊，都非常的啊的精准啊。那所有这些宗教无法拯救我们，是我们得救是透过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首先他是永恒上帝的儿子，他是帮我们，他做了两件的事情啊，就是他的十字架和复活，事实上是完成了人在上帝面前所亏欠的这一个当行的律法的责任。我们堕落的人活在这种良心的控告之中、性情的败坏之中，圣经说这个叫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受到律法的控告跟辖制，永远都做不到，永远在挣扎。那耶稣基督替我们满足了律法上所有的义，并且替我们偿还了律法上所有的，他代我们受了律法上所有的咒诅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总结出来的神学的两个词，一个叫做他主动的顺服，另一个呢是叫做被动的顺服啊。在耶稣基督的顺服里面，他破除了死亡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那个胜过死亡的福音啊，我们回到那个地方，破除了死亡给人带来的这些的咒诅和辖制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你看《使徒行传》里头，他们说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关键的事情，才可以使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个十七章哈，这个刚才讲过哈，不再重复，我们看哈。所以啊，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多留点时间哈，来这些上周的讲到哈，我把要点稍微重复一下啊，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哈。那我们会用留一些时间来互动。我们讲到十字架，它跟这些世俗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啊？它首先有一个真实性，或者说它有一个历史性，它是透过旧约先知的预告跟 使徒的见证传给我们的，他是死里复活，是真正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是整个历史的中心，我们毫不夸张的这样子讲，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在先知对以色列历史所有的带领跟使徒对耶稣基督所有的见证都集中在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并且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啊，这一个关键的事情上面，在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当中，耶稣基督一劳永逸的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在从前早期的这些宗教崇拜系统，中国人的敬天呐、啊，啊，那个希腊人的相信命运呐、啊，相信希腊众神呐、啊，跟这个印度人的这种轮回或者瑜伽的修炼呐、啊，它不能够解决。那后来所谓的这些轴心时代带来的这些思想的改变，好像那个道家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啊，这个儒教的思想，就儒家的思想就更没有涉及到得救的问题哈。那包括西方的思想，这西方的哲学都不能够，都缺乏这个真实性，它都不具有这种永恒跟历史的这个接触点啊。所以我们相信一个思想体系，只是给我们一种暂时的安慰啊，因为有没有来生不知道 ，Who knows？但是上帝的儿子真实的取了人性，真实的进入到历史，使徒的见证说我们亲眼见过他，亲手摸过他啊，然后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使徒的整个群体那个群体性的改变，那种震撼力对当时的人是很大的。为什么使徒的见证对那些很顽固的相信旧约的犹太人来讲，他常常会叫那些人心里有触动，外邦人也愿意相信那个他们原来文化当中没有的这些的观念呢、啊？因为使徒们他们自己的生命是完全被基督改变的，他们原来是一些渔夫啊，一些税吏啊，一些这些三教九流是底层的人物啊。当然使徒保罗是跟外邦人传福音，那另一个例子，当这些使徒们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全部都不认主啊，他们都害怕，肉体软弱啊，信心软弱，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按照他们的啊从前跟随耶稣时候的那些的誓言啊，真的可以留在基督的身边。可是在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在40天跟门徒们同在，跟他们显现之后，这些门徒们呈现出来那种很完全被改变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它是就是对全世界的一个见证啊！这些人全部开始舍生忘死，他们开始大有能力，他们所行的神迹被人看到，他们这个宣告的福音啊，带着这个上帝的能力，他们自己也从本来那种卑微、那种软弱、那种底层的小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一个，就幻化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这对他们传讲的信息来说，是对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啊。所以今天也一样哈，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透过基督徒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生命的见证啊。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很多的寻求啊，那也看到了很多真正被上帝改变、身上有上帝生命的人啊，他们都像云彩一般的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是他的真实性。还有十字架的这个的颠覆性，它的意义跟这些世俗的宗教都是从一个我们本来的这种肉体出发，你想要去找解决方案。十字架跟我们说，我们原来的从原来的老我，从原来的这个肉体出发，我们找不到解决方法，所以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是上帝的儿子替我们进入到这个堕落败坏的秩序里面，他承担了这个堕落败坏秩序的一切的咒诅，他用一个新的人性来完成在这个堕落的秩序当中，完成了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只要信靠他，在他的琐事跟他完成的工作啊，这块坚固的磐石上面， 我们是被上帝重生，我们被上帝啊，在永恒当中被他拣选的人，因为听了基督的福音，因为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真的，我们相信他是真的上帝的儿子，他是他的十字架和复活为我们解决了啊这个罪的问题啊，并且事实上十字架跟复活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哈、啊。那我们借着这一个的信心跟基督联合，带来了我们良心的洁净，带来了因为他的血为我们付了代价啊，我们的良心从此在上帝面前是清洁的，带来了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身体败坏的那个问题，我们从此就不再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啊、特别讲到我们啊的老我啊，这个邪情私欲一同和基督钉，被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性情的这些败坏的问题也在十字架上被解决了。然后还有我们跟所有万有的关系啊，我们跟整个受造界的关系啊，人在堕落之后，对吧？我们就开始了一种很艰难的征服自然的过程啊，要成为科学家很难啊。刚才举的这个最了不起的中国最了不起的完人，三个半完人啊，那个王阳明格物致知，他想要想明白竹子的奥秘啊，都格不出来，对吧？他这么聪明，因为等堕落了。OK， 那在基督跟基督的联合里面，我们跟万有的关系被修复了。啊，那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很有很深的这种个人的体会在里头。就小时候哈、啊、那个读书哈、啊、我会喜欢去想一些诶课本上其实没有讲到的东西，或者是诶这个课本好像讲的不对哈、啊、他没有讲真的讲到问题的核心哈、啊、但是到底是什么你自己想不清楚的。你自己理性上碰壁以后，你只能选择性的去接受一种人家现成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也研究过佛经啊，也研究过很多这种希腊的哲学。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镜花水月，但是你自己又找不到，靠你自己又找不到出路。但是在信主之后呢，我们的理性被光照被更新，很多东西是会融会贯通的啊，是会跟所有的万物的关系也在这种圣灵的更新里面啊，我们会得到这些叫做福音的会议，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良心的洁净啊，神学的词叫做称义，对吧？这种性情败坏的一种的更新叫成圣啊，慢慢的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成圣，然后立誓啊得儿子的名分，去涉及到我们跟万事万物所有的关系，也包括将来那个立誓呢是要承受产业的那一位啊，上帝把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了，这些是福音的好处啊，包括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啊，我们跟配偶的关系，都是在福音当中的这些好处。但是我们相信福音不是单单为了得到这一个好处啊，很多的今天在美国很多人为了传福音，他只讲福音的好处，他不讲这一种，就是其实我们关注的点啊，始终是在耶稣基督跟他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啊。我们就在基督里面跟他的死里复活，跟他这种测不透的恩典，我们是因为被圣灵所感动，知道说这件事情是这么真实。是这么深的影响了我这个人，以至于我这个人是完全的跟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后，才会带来这样一种啊，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些福音的好处啊。这是一个跟基督的联合，所以在完整的福音当中，现在各位的这个啊叔叔阿姨哈、啊，还有弟兄姐妹，它就包括了祝福跟咒诅。所以上周我们在分享《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在保罗他讲完了基督的死里复活以后，他特别的强调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啊，这是福音呢，是通常是一把双刃剑啊，它会，它显明了一件事情，当它把耶稣基督的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那这不是说，哎，你现在不信，你就要咒诅，好像把上帝看成一个很一个很霸道的一个力量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这个咒诅是告诉他在提醒上帝的审判，他的依据是什么？上帝审判人的依据是耶稣基督，在基督复活以后，上帝把他审判万有的权柄交给他，并且根据每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来对他进行判断。这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你在基督里，你就跟他的工作有份，你就跟基督的死里复活有份。你在基督外面没有再跟他基督联合的话，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审判最终你面临的那个我们良心的问题没法解决，我们的肉体慢慢的衰老，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际关系败坏啊，但是又骄傲，很多东西拦阻我们的时候，你到了最后的那一刻，最后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只有福音能够救你。好，这是一个祝福跟咒诅的一个全备的信息。那最后呢，我用一节经文哈，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了哈，我们用最后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哈，来跟大家分享哈，也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一些更深的理解也好哈，或者是这个对于福音有更深的认识跟体会，并且有一些的安慰哈。当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他也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警告，他对于这种不信的人的这种的警戒的时候哈，他讲了前面大家都很熟的一段警告之后，他就安慰他的读者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今天我就用这段经文来结束我的分享，然后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陈明兄哈，我们可以看看，或者我们先请介绍长老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哈，然后我们开始来一个问答好吗？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福音面前，我们来到你宝贵的真理面前的时候，我们无病得到满足，那乃是真正的满足，是因为你自己在你的用你的使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啊，那福音的奥秘竟然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当我们得救之后，主啊，我们的心就被改变我们从今天的从牧师的分享里面，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主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也愿意主你来带领保守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会议，我们能够与众人分享好让我们身边的众人也能跟我们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爱信心，有爱心。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那永远的荣耀的盼望。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继续来见证主你的荣耀，也保守我们以下分享交通的时间 愿主的名在我们当中啊，继续得荣耀被高举。然后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啊，陈牧师替我们的分享。陈牧师，能不能我们回到我们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啊啊啊！对，不是，我啊啊！我们非常谢谢陈牧师啊，这个陈牧师实在是很忙啊。我们看他啊，陈牧师师母两个人。
我现在把那个 PPT 先关掉是吗？是
啊，对，麻烦。
Okay.
好，谢谢。那我们这里，我们先谢谢陈牧师。OK， 因为大家都进了音，开始也听不到。那现在呢？今年开始，我们长青团我们有了我们的预算，所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礼物，我礼拜天会送给陈牧师哈。那陈牧师不要见怪，这是一点点我们长青团契的表示，谢谢你的辛劳。那真是。在主里当然是你要的是上帝的纪念，不是我们啊。但是我们也表示一点点，我们谢谢陈牧师。好，各位对陈牧师刚刚讲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尽量问。我们现在两位牧师都在这里哈，王牧师、陈牧师，所以不怕大家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啊，没有。我请问陈牧师，陈牧师，我们都在讲哈，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主要跟其他佛教、道教那不一样，都是因为我们有罪。OK， 只有耶稣能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信了耶稣，这耶稣替我们赎掉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到天父面前。但是呢，我如果是个虔诚佛教徒，我根本不晓得我为什么会有罪。这个罪，你说我有罪，我不认为我有罪。那你要我信这个的话，你要指出来啊，我的罪在哪里啊
？OK， 哦、好，我想到的哈，我分享一点哈，我们看看一会儿请王牧师来补充哈。那个佛教如果没有不晓得自己有罪的话，他就不用修炼了啊。那个禅宗里面有两首很有名的这个诗句哈，就是第一首就是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朝朝行拂拭，莫使惹尘埃。就是如果没有罪，哪来的尘埃，对吧？他把一种，他其实是一种啊，怎么说呢，是一种泛神论的表达，或者是一种对罪的另外一种的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本性被蒙蔽，所以需要通过修炼去擦掉这些本性上的蒙蔽。好，那第二首呢，就是这个不认识字的禅宗的六祖慧能的回应。他说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种佛教的大乘思想里头的一种叫做啊，这个缘起性空的啊，这个思想。那缘起性空，事实上他把万事万物看成是，他把人看成无穷的小，所以人在这个无限大的宇宙时空当中，他是没有自我的。然后只有在对你，如果把我这个不断变化的我当成一个主体的话，就落入到一种执着当中。 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理性上面带来的不能自洽或者不能够自圆其说啊。你承认罪也好，否认罪也好，你说要招他情服侍也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罪也好啊。那根本就没有罪，那人修炼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无我，对吧？那无我为什么还是一个有啊？无我为什么不是就变成跟万物融为一体呢？对吧？无我到最后它还是有一个主体在那里。 OK， 这个可能有点悬了哈，就是任何的，其实你可以问他说，你修炼到最后既然无我，为什么不是就化成一缕青烟弥漫在万物当中，它就会变成一种它这个逻辑往下推的一种最高的追求，对吧？它始终还是有这个我。那当然这是在逻辑上面去跟它的一个 argue。 那你回到现实里头去看这些啊，佛教里面有禅宗有律宗啊，我们知道那个很可惜的是，很多我很敬佩的知识分子啊，他去信了佛教。那一个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啊，李叔同他选择了那种最严格的那个律宗来要求自己。那罪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人在律法之下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良心的问题的啊。就是前不久啊，我不想要诋毁佛教或者是啊用一些丑闻哈、啊、来说明问题，但是啊。事实上就是据我前不久其实也有很多的新闻，就是这种用禁欲的方法来修炼的这一个的佛教啊，它不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啊。这一点每一个修炼的人的这种的那个的困境，不管你那个理论多么完美，多么好像是很漂亮的一个理论系统，但是人的罪性每个人自己都知道啊。所以圣经里头讲的是个更全备的观念，圣经并不是叫人禁欲，圣经是叫人有盟约。所以福音最大的好处是跟基督的联合，就是一种跟人回到了一种信实的圣洁的盟约的关系里面。所以佛教教人断情绝欲，还不但是那个相爱很多年的妻子都不要了，见都不能见啊，像那个李叔同，还有父母要离开父母，就是抛开这种原来的这些的血缘的关系，抛开原来一切的这些的关系。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盟约的关系，在这个盟约里面，你的欲望可以实现它被造的那个的目的。这个是圣洁啊，所以和对于啊、修炼佛法的人，他自己每个人自己心里有体会哈、啊。你只要跟他直接内心的问他说，这些比较直接的问他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己的良心会去做见证。
嗯，啊，
我看看，
谢谢陈牧师，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个无神论者 OK、yeah， 无神论者呢就是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的 OK， 因为所以我也不敬拜任何东西，因为我只要做好事，也不做什么话，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不怕鬼敲 OK， 所以呢我只要不做亏心事，做好事，做善事，收集人啊，那我干嘛要接受基督教啊？
这里就是一个刚才涉及到两个的观念哈，一个叫做上帝普遍的恩典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啊，叫按着他所定的年限和疆界，为了叫个人寻求他，为了其实他离我们个人并不远，我们身边的这些好像。好像一些优点哈，文化上的传统的优点，或者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幸的人哈，他们跟体现出很好的 道德品质啊，他们体现出很多的这种啊，甚至比我们基督徒更聪明、更有能力啊，他们啊在处理一些事情也很好，很值得羡慕。那这些事情，圣经里头说是为了要让他们借着这个去寻求上帝啊，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当成抵挡神的一个资本。那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限的，因为它是会用完的，是会衰败的啊，这些人的道德的修养，年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都会在这种重复当中觉得疲惫，觉得力不从心啊。有时候年轻的时候状态很好啊，意气风发，有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在一些神的普遍的恩典当中啊，你觉得此刻我很不错，但是这一些其实神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在你里头，就是让你去转头去看到上帝的宽容，并且转头去看到十字架可以解决他你暂时的这个的好啊，是神给你的时间和机会。 OK， 这是我想到的回答啊。我看看这个接受长老跟王牧师啊，有没有补充？
从本质上而言呢，世界上没有彻底的无神论者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是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啊，所以眼不能见的，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就是他们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他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罗马书也讲到，这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啊，或疑为是，或疑为非啊。所以说我们从罗马书讲，刚才朱明牧师也讲到自然神学啊，也就是从历史了、自然了、良心中啊、各国文化中啊、儒道释了啊，从这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文化中，就是人心深处都有两种意识啊，其实是都有三种意识。一个意识呢，就是上帝存在的意识啊，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心里。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律法和罪的意识啊。中国人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崇明牧师刚才讲的也很好，你佛教道教你不承认罪，你修行干什么？释放解脱干什么？你不管是知痛苦还是贪嗔痴，其实都是涉及到罪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啊，都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都相信上帝的审判。所以说他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什么当死的，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所以这些方面的上帝存在的意识啊，这个律法和罪存在的意识，以及报应啊，或者上帝的审判啊，这三个意识呢啊，都或强或弱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承认啊，刚才钟明牧师也讲到，我们犯罪以后压抑真理，明明有真理，明明心里有这种感觉，他刚硬着自己的什么心啊，不承认啊，良心就像烙铁烙了一般。所以我想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上帝存在的意识啊，律法和犯罪的意识；第三个方面以及上帝审判的意识、报应的意识。这三个意识呢，人性中啊是上帝放在里边的，谁也抹不掉。但是虽然上帝放在里边谁也抹不掉，但是淡化了、混乱了，或者人被蒙蔽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人还在寻求宗教，人还在寻求真理，人还在寻求上帝的什么审判啊。但是如果不认识上帝，尤其是今天崇明牧师讲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那你就认贼作父，你就认释迦牟尼了，认穆罕默德了，是毛泽东了，实在不行就拜李洪志去了。甚至你不是没有信仰，不是不去拜啊，但是你啊，如果是压抑真理啊，如果没有上帝来开启，那我们这个宗教的意识啊、道德的意识啊、上帝审判的意识啊，就被扭曲了，好吧？
好，我们。谢谢王牧师。陈牧师，你是不是还有要补充？
没有了，谈不上补充了，就是对，刚才王牧师帮我们讲到了这个律法的功用哈，讲到了这些 这些人的宗教的意识啊，这些都是圣经里头很重要的观念。那上帝也是有啊，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圣经也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是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在一切的软弱上面跟我们同在啊，只是他没有犯罪。来说都讲到了这一些非常安慰我们的话，就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软弱他也都晓得，就我们每个真的信主的人都经历过很长的心路历程啊，我也好啊，王牧师也好，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这种啊寻求，因为特别是王牧师的学问很大，他这个懂得啊政治啊哲学啊这些宗教的事情，我们都相信说在这里头哈，我们都有一个寻求的过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今天我希望说今天的信息会让你们更加清楚一点啊，但不是说哎你们今天不信就是这个好像是一种很啊审判就临到你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他是有，你要慢慢的去看到神的恩典，体会到他的信实，才知道说我们所说的啊不是就是图什么呀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你接受这个呢，对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我想中间还会有很多人有问题的哈，不要客气。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说，请说。
我有问题啊，那个我简单说两分钟，因为这马上时间要到了。今天陈牧师讲的可以说非常全面，非常彻底，非常简单明了，让这些个人不管是信的和没信的，和已经是基督徒的都有大的收获。不用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信佛十年，结果我没有像陈牧师讲的这么样的清楚，我那才是胡了八度的那十来年，所以胡了八度的呢，神怕我一胡子到底，一下子给我领到这美国来了，所以我今天有了这样好的机会。我把我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教训，我愿意呢2月14号我们王牧师就来到我们公寓了，要继续传讲这个福音。我今天我想呢加进这三个小问题，看看陈牧师同意不。一个是我们现在公寓当中有人大声喊我们信佛一样上天堂，我们做好事是超度啊，他来个超度，张嘴闭嘴超度。然后呢陈牧师你讲的这个也在这个佛教当中，他如何如何的自己认罪，然后轮回轮回轮回，轮到最后他还没成为真正的有这个得救的人，所以他来回来这边那边那边那边。那好，讲清如果信了耶稣基督结果会怎样呢？立马就死里复活，马上信耶稣马上就得拯救，这个事儿和这个轮回这个一定要给他讲再深入一点，要他老合计哎呀我天天就好好做好事轮回呢，那这样事儿。所以说呢这个讲不清了吧。第三个小问题啥呢，可以问问这个信佛的这人，你们的头是不是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现在坟墓现在还在那块儿，他死里复活了吗？他不说话了，他知道他没活。哎，就这一个证据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耶稣三天复活，这怎么解释这事儿？这是事儿。还有呢，最后无神论，那个无神论讲清楚，他们实际自己是有神，他神谁是他的神呢？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所以他张嘴闭嘴，我不信。那意思你们都愚蠢，你们啥也不明白。你看我们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哎，你们还信这个？你看我多行咋的？实际他有神，他崇拜的是他自己。所以讲这个时候啊，一定把这无神论这种骄傲的气焰要给他打消。他真正的能够夹着尾巴来做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一直骄傲到底，那咋办？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像刚才陈牧师说的呀。 人你再无损，你将来是不是你再能耐，你是不是有衰老的时候啊？你衰老的时候你会啥样啊？对不对？我们相信的神给我们新生命，马上我们可以重生。另外我们的神是别忘了圣洁的神，你带着一身这罪污，你这么骄傲，你圣洁啥呀？你怎么见神呢？说完了，就这几个问题。
好，谢谢李阿姨啊，那个很感恩啊，前面很美的见证哈，然后也谢谢李阿姨的这些这个提出来的这种啊，现在我们也知道美国信仰自由哈，所以大家都有这种表达的空间和机会啊。那基督教作为美国一个传统的一个，从前是对美国的影响是最大的哈，那美国立国也是跟基督教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些要要求这种很多声音，所谓多元化或者是这个平等的哈，这种声音底下，基督教有时候被过分的限制了。那我的建议是哈，就是最后的那两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他的启示当中来看。使徒们面对当时的这些质疑跟逼迫，基督是怎么胜过，用什么样的方式胜过这些世俗的宗教，用什么样的方式胜过这些世俗的王权啊？我们来查经里面去学习跟体会，倒不着急。我其实今天我很怕说今天给你们一个武器，然后你们今天就拿着哦，得到了一把冲锋枪嘛，就去每个人打仗。是为了解决大家心里的一些疑问，我们自己心里对这个背景哈，先有一个了解。那怎么去互教，怎么去对话？它其实，在经文里面哈，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保罗每一次每到一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那他的反应啊，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就是每次的查经哈，接受长老跟文玲姐，我知道他们每周都很辛苦的在。这个周五下午哈、啊，都会有很深入的这个学习哈，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在经文里面慢慢的成长，然后也给给这一个环境，我们知道上帝呼召我们进来，我们有这种坚定的信心哈、啊，那也有一点的耐心啊，恒心来处理我们眼前的这个挑战。好，我看看，可能接受长老对这个公寓的环境比较熟悉哈，你有没有啊多一点的建议或者补充？
没有什么补充了哈，就是刚刚这个陈牧师总结的很好啊，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啊，尤其是住在公寓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生活在的环境里面啊。那我记得昨天在小组里面分享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啊，从我们昨天的那个13章跟14章的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罗在面对不同的人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面啊，他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讲不变的福音啊。那我们的福音的内容啊是完备的，但是呢，这个一些重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说啊，这些都是要跟神求智慧啊。那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爱心来说啊，你要先跟你传福音对象建立好的关系啊，他才会愿意听啊。那你要了解他的背景，你才知道什么时候要，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审判的信息讲出来啊？不是你不要一开始还没有还跟他关系还不够的时候，你就一个棒子敲下来，那你的关系你就
一棒打死
传福音的机会了啊！他跟你拒绝往来户，那就这不是有智慧的做法啊！上帝是有智慧的神啊，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也是有智慧的神，我们要跟神求智慧啊！那最重要是跟神求啊，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心，但是也要有爱心，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也有智慧啊。
谢谢接受长老。吴弟兄，吴玉峰弟兄， 你有没有特别的问题？吴弟兄你在 mute， 文林能不能帮忙把它打开？
这有举手的。
文林能不能帮他帮我们大家都打开好了。
今天我挑有爱举手的。
因为为什么我特别找吴弟兄呢？因为吴弟兄他我跟他联络过很多次哈，他每一次就是说他还在思考中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所以文林不在是吧？
我试了，可是必须我 ask 没有，他还没有。
哦，
他没有打开，对。
他没有打开，
是用个人来打开了，对。
要个人打开，哦，要个人打开，要个人的是吧？
对，
嗯。吴弟兄，你会打？你有没有问题啊？没有 ，OK。我们欢迎哈，今天我看到这里哈，我们有一位叫 Daphne Young， 我是不太认识。Daphne Young 是哪一位啊？原来阿英你晓得？
对 ，Daphne Young， 你打开是打开喇叭，你自己介绍介绍自己啊，谢谢。
我呢是在那个 Virginia Hills Baptist Church， 那我简简呢是在那个 Sunny Community Center 认识，所以这个 link 过来，你们今天有插进。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OK，
这个小谢在我们活动中心非常照顾我们中国人，他是在那边的那个职员，常常为我们安排很好的时间啊、地点啊，对我们很好。结果我后来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好高兴哦，所以赶快把 link 传给他。
我们现在听到也很高兴啊，他是基督徒。我们欢迎你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三位牧师哈，两位，一位王牧师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一位是陈牧师，还有一位是阿特牧师，是许牧师，是英语部的牧师。他们都是很有啊。这个对真理方面是很清楚的，你可以去看他们家都像图书馆一样的，那书一生都看不完的东西。
越没有学问的人越把书放在面上，那就给大家印象深刻一点。不过我们刚刚纠正一下，像那个对方的杨姊妹，如果你自己有教会啊，其实我们主任教会我们都是为大家祷告啊，大家都在自己的教会中得到牧养中心，那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啊。这个天下教会是一家，大家之中有小家，这家不行到那家，也有信仰的自由。所以刚才杨弟兄欢迎啊，到我们教会来看看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在中立啊，现在教会的情况下啊，也是基督徒，每个人也都有信仰的良心。无论如何，我们在主内是一个教会，欢迎。
谢谢谢谢，感谢兄弟姐妹，米丹利尔在，机会
高兴看到你
啊，谢谢。
刚永爱是不是有？
永爱举手了。
对，永爱有问题，永爱有问题，永爱请说。
不，没有，很抱歉啊。我不太会使用这个 Zoom 的各种功能，刚才是想给崇明牧师鼓掌的，结果按了举手，抱歉了，抱歉了。
谢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刚刚看到还有一位像下卷，一位叫钱爱菊的姐妹，这里有没有人认识这位钱爱菊姐妹？
钱爱菊。
Yeah， 刚刚那个崇明牧师在讲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叫钱爱菊的姐妹，
可能离开了，是不是没有看到？
对，他人离开了，对。但是因为我不太熟悉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里大概也没有人认识他。OK， 好，我们实在非常谢谢哈，陈牧师今天。那下面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报告是。